译文放轻松，我是陈怡珍，大家好。今天我邀请到的是我的好朋友作家平路女士。Hello， 平路你好。
怡珍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高兴又见到你啊，平路。我记得我们是2021年的时候，因为你得了国家文艺奖，就是以《间隙》这本跟你生病有关的书，如何度过两次得癌之间的间隙，然后勇敢乐观的面对，得到了这个国家文艺奖。那当然国家文艺奖也不是只给那本书，就是给你整个的写作生涯，而且它只给会继续写作的人，所以你有真的又跟着继续写作哈。那2022年呢，我们在真剧场办了一个文学小剧，那是以你以前的一本袒露的心，那个是散文集嘛，很揪心的一本关于你身世的 一本散文集。我们制作了一个小剧场，然后邀请人来跟你对谈。现在在我们的 YouTube 上面，只要搜寻文学小剧都可以看到。但你更让我惊讶的是哦，我们2023年刚好一年没有见面。那我有时候看到脸书上有一些你跟一些朋友啊廖玉慧啊等等吃喝玩乐的，没想到忽然之间呢就接到了3本书哦，是关于台湾三部曲。那最新的一本呢是梦魂之地，等于是第三部了。那我现在我一拿到以后就爱不释手，一路一直看下去哦。那我想请问你啊，这个台湾三部曲的构想是怎么来的？然后最开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这是一个很大的意图哎。
大概十几年前就写了《东方之东》，是台湾三部曲的第一部。那后来一两年之内就都是十年以前的事情，就写了《婆娑之岛》。
对，
当然心里就会。知道就它应该是一个三部曲的结构
哦，一开始就有这个打算，
也是等于说在写作的同时，就是因为总是觉得一个三部曲就更能够也许表现自己写作者的一个企图。那然而就是越来越难。就当写完2部之后，那么第三部在哪里？真的是越来越难。因为其实这三部曲它都是独立的故事，就是甚至是完全不相关的故事。
对，
然而它都有埋藏一个隐形的连线，就它其实那隐隐然相连，而隐隐然的那条应该说丝线，或是粗一点绳索好了，怎么样把这三本书系在一起，而读者如果有幸，就是我自己有幸，如果有读者愿意读这三本书的时候，他会看到那个中间的那个最有趣的联系在哪里，就是那个是一个就是等于是作者埋藏的某一种的就是跟读者心心相印的密码。就因为我自己把这个标准也定得很高也很难，所以其实这本就是第三部写的最久，就是从起心动念到中间有增删，甚至也想过要放弃，因为他觉得太难了。所以真正写出来已经是距离另外2本就是超过10年的时间。
真的耶，我有注意到。
对啊，
你前2本不过相隔1年，
对，
最后一本相隔了10年。但是因为我一开始拿到就是3本一起都是木马出版社出版的嘛，
是。
那我本来就很想说我应该从东方之东开始读起哦，但是后来呢就还是先从梦魂之地
当然
就读起。其实这三本书呢虽然是说三部曲，但是我们是不是还是最好要从第一本开始读起啊？
不会，就是就看读者喜欢怎么读，就从哪一本书读起，都是一样的。就 我自己写小说，最重要的一个自我要求就是它要好看，因为我自己作为读者，我只 我只喜欢就是如果拿起来那本书会捏住我手指就会一直翻下去的这样的小说，就是我是这样小说的读者。所以将心比心，我也希望就是无论拿的是哪一本，无论先拿的是哪一本，当然新书是梦魂之地，所以更可能是梦魂之地，就是如果拿起来如果有一点时间，就希望它粘住你的手指，就是放不下来，那非常好看。那也希望就是如果无论从哪一本书入手，如果是梦魂之地的话，也许有兴趣的话就回头来看，回头来找东方之东或婆娑之岛。
我赞成哎，因为我一看就是看梦魂之地嘛。那梦魂之地写的你这台湾三部曲其实每一本里头都包含了一段台湾的很重要的历史以及真实的历史人物啊。我们等一下再请你可能前两本也稍微介绍一下，但是第三本呢就很有意思啊，讲的是通灵少女，她不是少女，是阿桑了，女主角。然后书里面有包含了蒋经国先生，有这个郑成功父子，然后
还有三太子
哦，当然三太子哈。那就像你说的，书要好看，这个你绝对没有问题。你写故事，不管散文、小说，还是长篇小说、历史小说，总之都是让人家爱不释手。我从那个《行到天涯》到现在，就一直是这样。
我会觉得，就是小说，就是他做只有小说能够做到的事，就是他把一些看似不相关的因素，最精彩的一些部分就是它可以串联在一起。那譬如梦魂之地，它有一个通灵的女子讲起，其实通灵的意思也是就是它可以把不同的时空召唤在一起，而拼凑出最有趣味跟意义的部分，就对我来讲这是小说能够做到的，而仿佛是其他的艺术作品不一定能够做到这么既丰富又细致的，就所以 我自己是小说的粉丝，小说的信徒，那么
那小说的伟大的作者
真的是自己带给我太多乐趣作为读者。那东方之东就是如果是这样去看的话，他写的是就是他有两条线，就多半我喜欢用两条不同的线写一个写两个看似不相关的故事。那东方之东写的是台商在中国大陆的一些心情跟他的妻子之间的，就中间有婚姻有爱情有理解跟不理解。另外一条线是讲的是顺治皇帝，就是清朝的顺治跟郑芝龙之间的那种的，就是其实是一种牵引，就是当顺治皇帝是一个清朝入关而对海洋完全没有想象的这样的一个年轻的君主，那郑芝龙是一个看过真是五湖四海一商一官一道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又通晓多种的语言，所以他就是他同时他的命运是很可能因为顺治那时候想要收复这些沿海的盗贼，包括郑宗的儿子郑成功，所以其实郑芝龙有一个使命，就是怎么样让这个年轻的君王因为想往外面更大的世界所以可能放过了他，所以其实一直是有一个互相牵引互相吸引可是又不知道方向在哪里的一个关系，那就是另外那一半就是台商他也碰到诱惑，然后我们的女主人公是在台湾要去寻找失踪的丈夫，然后她也碰到了她跟另外男子之间互相的吸引或牵引，所以后来也包括到了澳门的种种，就是她是一个就在我心里她是一个从外面就是岛屿跟大陆块之间的关系的一个 一个角度去写台湾的历史，就是东方之东。
哎呀，这个真的是你看、哦、好几条线非常的丰富，而且就勾勒出不只是历史上、
哦、对
台湾跟大陆的关系，
是的、
哦、因为还有郑成功，我们这边当然台湾还非常崇拜他，他的爸爸跟顺治皇帝清朝皇帝之间的关系，再加上那时候 十多年前嘛、嗯、就是台商刚好大大的在大陆发展的时期，那我们都常常听到小三啊什么的这些故事很多，
正是对、哦、
然后你这个等于把
丈夫失踪了，
对
不对，要去哪里找人，
对，
跟大陆当时的公安单位啊等等都有一些重新角度去看这中间的关系。
嗯，
那最重要的是就是我希望它好看，就是它虽然是讲的是一个复杂的或者互相有纠结的历史、嗯、可是它要就是故事本身要好看。
你光听到郑芝龙、嗯、就已经觉得非常想要去探索他，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郑芝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物，
特别的
对不对、嗯、一个海盗，一个枭雄，一个养出郑成功一个这么伟大的儿子，
是、
哦、然后娶了个日本女人，非常有权势，你一听就哎呀对他很有兴趣，再加上你讲到哎，他跟顺治皇帝之间的这个牵连、哦、
对，
这个没有人从这个角度写过，
是
那你有没有写珍妃啊？通常人家一起讲顺治皇帝就讲珍妃嘛。
那时候大概顺治跟郑芝龙确实有过，就是这个是历史中间的一个间隙，就是确实 有这样的一面窗子、
嗯、
就是他们有过彼此就是真的是面对面的机会、
嗯、
所以就是对小说来讲就是那是一个缝隙，你可以看到曾经有的各种的机会或可能性、嗯嗯嗯、第二部是婆娑之岛，婆娑之岛写的
婆娑之岛、啊嗯、
对，婆娑之岛写的是他的那两条线是两个外国人，而且外国男人的官吏、
嗯嗯、
他是两个为台湾而下狱的男人、
嗯、
就是一个写的是奎一，就是我们平常讲和治时代的末代总督
哦，在台湾的总督，
对，他是因为、嗯、在热兰遮败仗然后又被陷害、
嗯嗯、
他就后来必须要被东印度公司就是放在流放在岛上、
嗯、
那后来又当然回到荷兰一段时间，他写过用化名写过被遗误的台湾、
嗯、
这是奎一的故事、
嗯、
那在婆娑之岛之中一条线是奎一到底在岛上发生了什么、
okay.
包括爱情，包括他跟我们这个大圆岛，当时叫大圆岛的关系，这是一条线。
嗯，
另外一条线是，台湾当年也没有那么久之前，十几年前很有名的一个就是一个间谍案，当时是美国国务院的官员，
嗯，
为了就是跟台湾，一位女的就是安全人员之间的关系、
哦、对对对，
在华盛顿就、嗯、入狱，就是她是进了美国监狱，因为她是国务院男高级的官员、
哦、
就到底这两个男性、
嗯、
就是她跟台湾的关系，她对感情的态度、
嗯、
以及她心里就是她心里所保爱的那个部分、
嗯、
是台湾岛耶，就是他们是真真实实为了跟台湾的就是某种的感情而入狱的外国男性、
嗯嗯、
所以就是从他们就是这两条线的 这种曲折的关系、嗯、而且当然有缠绵的情愫、
啊、
去写到底我们的岛屿有哪些可爱的地方、
嗯、
就是而且为什么在历史的夹缝里常常用奎一写的那本书的话讲常常被人遗误、
嗯、
就是为什么我们包括今天吧我们处在所谓的第一岛链中间、
嗯、
还是要遇到很多的折难、
嗯、
很多的考验、
嗯、
就那 我们在就婆娑之洋中的这个小岛承受的是怎么样的命运啊？就是婆娑之岛。
简单跟我们讲一下梦魂之地的内容人物，然后为什么你认为它是最终篇，我们都还想看下去，应该是连续剧
台湾三部曲就是这是第三部，确实这个系列算是写完了，而且也回复就是我自己心里对于写小说的看法，就是小说某个意义是最好的连结，就是那梦魂之地里面的女主人公是一位通灵的，就是她是一个机身，但是就像所有通灵的人一样，有时候通有时候不通，有时候遇到阻隔，有时候希望有更强的灵力来连接，
是，
所以这个就是进入小说的那一条线，那当然就是小说这个就是我们最喜欢的文字的这样的置业也是一样，
对，
就他把很多就是原先你以为你不愿意了解不可能了解或者从来没有想过要去了解的事情，他可能在一瞬间让你有了了然，有了明白，
对，
那所以梦魂之地当然对我来讲也是台湾的历史，有郑成功，有400年，有大航海时代，那也有更久远的，就是为什么譬如三太子会到台湾来，以及其他的神明包括玄天上帝等等，就他们为什么会到台湾来，为什么会被信仰，所谓信仰就是英文叫 religion、其实也是就是连接
啊，是吗，
religion
然后 religion 就是再连接
对，其实所有的神明无论各位的信仰是怎么样，就是那个连接是很重要的意义，然后我们平常讲我们对历史或者我们对其他人很有compassion， 我们很有同理心，那个 come 也是一样，就是你能够接通到那个共同的部分，所以梦魂之地就我自己的企图心，当然自己看自己是很大，那非常希望做到，那做到没有要请读者判断，然而那个企图心我自己想就是他如果能够去看到我们所就是原先觉得那是跟我不同的一群人，或者那个是已经就是已经是我的父辈不愿意谈或者是愿意谈的，就是那样的历史人物如果能够回来，能够借由小说的力量或者某个意义上借由仿佛是像通灵一样的力量让大家都心有所爱，让大家在那一瞬间有了比任何方式能够做的更深刻的了解。
我觉得这部书《梦魂之地》其实可能就是以三太子以太子为一个主轴嘛，那这其中郑成功也可以说是郑芝龙的太子，对不对？海上霸王的太子。那蒋经国呢当然就是蒋中正的太子，那我们台湾人最信奉的三太子其实是哪吒的化身，
是，
那他当然是太子，这个很明显，而且叫做三太子，你知道吗，我前一阵子带着我们台湾的京剧团就是去新加坡演出东方神奇美猴王，
对，
那我们呢一去就先去美猴王的庙去拜拜然后在新加坡呢孙悟空是一个非常可能是最受崇拜的一个神明所以他的庙是最多最盛而且每年还要举办那个美猴王生日的大游行大庆典那我们就被带去了就说你们要来演出美猴王最好先来 拜个地头神，所以呢，我们去，然后我们就认识了一位真正的孙悟空的机身，哦，他每次哈很年轻啊，然后很有学识，也很会说话的一个男子啊，哦。那他就问我，他说我们在新加坡呢，大家最信奉的，如果生病了或者遇到困难了，我们求的都是孙悟空，因为他是最会改变，他是最有 power 的，对不对？他是最有法力的，他是长生不死的，他是最强的，所以求他就对了。我们很多人都把小孩送给孙悟空当义子，保他一生平安。那你们台湾人为什么拜三太子？我一时说不出话来，然后我想到的三太子马上是他身上的创伤，心理的创伤，他不是剔骨剜肉还给他爸爸，他跟他爸爸是李靖之间的那种父子纠结的感情，然后他是永远长不大的，然后他后来被太乙真人收为徒，变成了荷花身，莲花身。所以你有没有想过，我那时候我答不出来，我说不知道，我们台湾人就是很喜欢小孩子。你说为什么台湾人特别崇拜三太子？
每个人身上啊，一定都有三太子的部分，就是某个意义上，我们都是可以说都是孤臣，也都是孽子，就是那个部分，就是我们都有那个背叛的原力，那可是我们又都在很多的比较中间，伦理的一些道德中间成长，所以其实三太子某个意义上，他是我们每个人心里的化身。那刚刚Jenny讲到，
你说的每个人是台湾人，
每个台湾人，尤其是台湾人，就渡海过来的台湾人，
我们被叫做亚细亚的孤儿嘛，
是是。那其实好有趣，刚刚听Jenny讲到孙悟空，
孙悟空
的意义也是一样，就他们都很叛逆。
对，
孙悟空是要多么难被收服在掌心里的。
对，
然后同时他们又能够闯荡出别人做不到的那些事情，他们可以跨越各种的规范。那对我来讲，其实台湾的精神里面也有那个部分，所以其实新加坡，对不对？某个意义上一定也有，它可以脱离了原乡，
对，
它到了另外一个文化里，然后在另外一个文化里，它可以活出崭新的生命，那种的超越性，同时超越性的后面，就像刚刚Jenny讲的，一定有它的创伤，就是一定有它，那偏偏又是因为有那个创伤，才可能跟我们每一个人连接在一起，就是人跟人之间，
是，
其实当你把心坦开的时候，就我们从童年起，我们多多少少都有在这个成人的世界里，我们都是那个受伤的孩子，
对，
我们都即使不是，就是即使自己的父亲多么慈爱，但是整个我们是活在那个一个高压的社会里，我们都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心里某个意义上都在淌血，就都有过疤痕，所以我觉得那个伤痕的部分，反而让就不管是三太子的信仰，或者是对孙悟空的某种我们心里自然流淌出来的某种的怜惜，那个怜惜是每个人的生命故事。
那在这个梦魂之地里头呢，其实你用三太子来暗喻蒋经国的身世，其实更复杂，更让人揪心，因为他其实没有叛逆过，是不是？没有真正表现出来过。
他有想过吧？就他从他在就是在俄国俄罗斯的时候，对，他跟他父亲确实也割袍断义，
对，
也就写过最决绝的信，
对。
然而当然那个叛逆并不完整，而且到后来就是他也看到，他也感觉到，就是包括他父亲手上确实有血，就是确实也做过一些不该做的事，然后他到底他要怎么抉择，就是要维护父亲呢，还是他做不到 真正的就是跟父亲的完全的割舍，做不到、嗯、那同时更何况 他还必须要继续父亲的一个很大的，应该说是就对台湾来讲，就是那是创伤，同时也是谎言，就是他觉得在他父亲生前一直觉得反攻是可能的事情、嗯、所以那个谎言可能多多少少在台湾每个人身上，无论你的原生家庭是从哪里来的，无论是所谓的本省家庭外省家庭、嗯、但我们都在那个谎言，就是包括后来的白色恐怖里，就是我们多少我们的成长经验一定也有那部分的创伤，就是是一个集体的记忆、嗯、而后来如果都没有人说，或者是反而让那个创伤变成隔绝一部分人跟另外一部分人的这个、这堵墙，就真的变成阻隔。
其实还有两个虚构的人物也很精彩，一个就是那个通灵阿桑、哦嗯、那他是什么大臣难民来到台湾、嗯、那另外一个叫做燕青的男孩子是教英文的，跟他跟这个这个通灵阿桑之间的一段感情，一段很特别的，两个人都是有通灵体质的这种相遇。那这好像是你的两条线，一条都是过去嘛、哦、就蒋经国统治下的台湾，然后延续下来就是这些跟着他来到台湾，然后跟着蒋氏父子了哈，然后留在台湾或者在台湾很本地的一些人的关系，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这条现代的线你想表现的是什么？
嗯、对，就像 Jenny 讲的，就是书中的主人公之一、啊嗯、他有大臣的身世、啊嗯、就是、大臣岛是所谓撤退是在1949之后、嗯、才是整个岛的人们就撤回台湾，然后分在好多个不同的大臣新村里、嗯、我自己并没有任何大臣的背景或任何的大臣的甚至朋友也没有、嗯、那为什么会选择大臣？因为大臣跟就是跟后来我刚刚有讲到，就是就我们都活在一个很大的，也许是谎言，也许是骗局、嗯、但是并不是一定是有心为恶的谎言，只是也是很多时势所趋、嗯、就那个谎言如果有一道分水岭的话，就是那是在大臣、嗯、就是当所谓当时也是美国的第七舰队在台海之间巡弋，因为韩战过后、嗯、而当美方决定放弃大臣然后撤回当时有一个叫西方公司的时候、嗯、那时候就表示蒋介石一直想做的，就他一直非常希望借由大臣跳岛作战，然后有一丝希望也许可以就是谎言不再是谎言、嗯、也许可能对他来讲是
反攻大陆、
嗯、然而大臣保卫战之后，当时其实不是叫做保卫战，就是当决定这个保卫是不可能的，跳岛也是不可能的、嗯、然后美方也不支持，因为美方当时已经决定从亚洲这一片去撤手、嗯嗯、所以那个分水岭之后谎言就真正只是谎言，而蒋经国不能说、嗯、
不能说，
他是负责整个大臣岛撤退的那个人、嗯、而且他也负责当时跟美方做接触，
是、
哦、然后这个谎言对他父亲太重要了，所谓的法统也由此而来、嗯、就是你必须要因为反攻、嗯、所以当时才有这么多的就是各省的国大代表啊、嗯、等等啊，因为你还是保持一个这个秋海棠的地图的模样，一旦这个谎言如果失效的话，他父亲的统治基础就变得可疑或可笑了、嗯、所以他必须要就是一方面就是要面对就是他其实心里并不见得那么想要欺骗的这些人民、嗯、当时还有譬如说也许有些人会记得譬如说战士受田证、嗯、就是给老兵一些
田地，
一些田地在大陆、嗯、在某一省有一块很大的田地、哦、 那样的战时受田证骗了很多很多人，
是
很多人都以为在台湾不用制裁、哦、那所以确实是谎言叠上谎言。
嗯、
那对蒋经国来讲，对他心里其实是很大的负担。
嗯、
然而他怎么说呢、那是他的父亲、就他的叛逆要到哪里为止呢、其实、集体如果用集体记忆来讲、这个也是跟我们每个人相关的部分、就是我们都在那个巨大的集体记忆里面，
是
那个记忆有些部分从一开始、它就是假的、
这段大臣的历史我倒是不是很清楚、原来它是一个截然的划分点，所以在梦魂之地里头用一个大臣难民的后代、来写，那就是又接上了那段历史、我觉得真的难怪你这个梦魂之地要花10年的功夫才能够写得出来，因为太多的历史你必须去研究去求证，然后再想说用一个什么样的不惹人这个厌烦的方法把它表现出来，对不对？不是太悲情的。
嗯，我希望它还是最重要的是好看，就是
真的好看。而且你用这个通灵这件事情来串联所有的故事哦，所以感谢你写了这个台湾三部曲，真的很棒。那我希望有更多机会呢，读者可以多了解这三部曲。然后当然最快的方法就是赶快去买这三部曲回来看啊、我觉得一定让你爱不释手，跟我一样。谢谢，谢谢平路，谢谢大家。一文放轻松，我是陈怡珍。今天访问我的好朋友平路，我真的很喜欢平路，但是我很久没有看他的长篇小说了。那最近呢，拿到这三本啊，《台湾三部曲》，那我从第三部曲开始看起，《梦魂之地》，我真的看了很感动。那他用两条线，一条是现代台湾人的一对男女，一条线呢就是蒋经国蒋中正父子经历的时代，跟他们父子之间的那种心结，那种像哪吒剔骨剜肉还父的那种父子情结、总之我觉得他把这三条线都交织得非常好，然后呢就从这当中我们看出了一个台湾的历史，从三太子被迎到台湾，从郑成功，然后再加上蒋中正蒋经国父子，一直到我们这一代，这样的一条历史的长河，在他的书写当中用非常活泼生动有趣的通灵的方法呢把它串联起来，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看，希望你也有机会好好读一读我们自己台湾的历史，看一看平路的台湾三部曲。我们下个礼拜再见。